从本无生无可灭，即此身心是幻生，幻化之中无罪福。长阿含经云，人寿二万岁时，此佛出世，种婆罗门，姓迦叶，父梵德，母财主，居波罗奈城，坐尼居律树下，说法一会，度人二万，神族二冒号一提舍，二婆罗婆，逝者善有子及君。释迦牟尼佛，贤劫第四尊。释迦牟尼佛即法本法无法，无法法亦法。今复无法时，法法何曾法？是曰：所谓乐得身心本性空，斯人与佛何殊别？佛语当信，性无错会也。释迦牟尼佛，贤劫第四尊，姓沙利，父净梵天，母大清净妙位，登补处，生都率天上，名曰圣善天人，一名护明大士，度诸天众，说补处行，于十方界中现身说法。普要经云，佛出生沙利王家，放大智光明，照十方世界，地涌金莲华，自然捧双足，东西及南北各行于七步，分手指天地，作狮子吼声，上下及四维，无能尊我者，即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岁四月八日也。至四十二年二月八日，年十九，欲求出家而自念言：当复何欲？即于寺门游观，见寺等事，心有悲喜，而作思维：此老弟子终可厌离。于是夜子时，有一天人
就我那个。
开手拔言，
袁一老师那个画面那个也是你们做的吧？
袁一老师那个应该是黑龙江王殿前做的，
不知道谁做，反正是那个原声，我这一拉就像别人一样。
能听见吗？听的声音怎么样啊？
郭老师能听见，声音可以。
好好，行，那就用你们的 PPT， 我还不大会用展示。
啊，没关系，可以。啊，这个朗读是微软的，所以。
不知道。
如果要读的话，它可以自动读。
挺好的。
上次应该讲到迦舍佛吧？
啊，对对对。你这个是 PDF， 不是 PPT 哈。
对。我给它转了一下。
迦舍佛讲完了吧，我记得是都讲完了吧，七佛的讲完了，释迦牟尼佛的文殊白垂已经讲完了，再往后我把这个件儿发给谁？
这个吗？
汝之所问皆为细论，应该是，对对，再往上一个文殊白垂、
上一个好像是讲了，这个讲了，
对对对对对，搁到这儿吧，我发给大家。你们在哪个群呢？你们四个有没有同时在的群？
刘
月是
句
话。常会应该在吗？常会。好像在群。这个是那个常会。
是
这个
那
个
郭
老师，
这个
是谁做的？做的
挺
好。
这个是邱师兄做的。问题是我怎么没师兄啊？我是不是没有把我的投给你们呀？
你的什么？
我新的 PPT 没给你们，没给你们，我现在通过上微信啊，怎么传给你们？
可以，发微信里面可以。
喂，
行，哎，喂，
郭老师，你还没发吧？没收到。
我正发在那个义工群里了，发在义工群里了。看到没有？我们这些东西我们都做过了。对，我们都做过了。 你们在哪个群？茶会群是吧？六月十一号茶会吗？我能不能展示呢？我不知道，我能展示吗？共享屏幕嘛，可以呀、啊。我共享屏幕共享不了，
你再试一下看行不行？
没有反应。我共享屏幕没反应啊，
我先关了吧。郭老师，你再共享吧，应该现在可以了。
试了之后没反应。
来来来，你来试试。没网络的还是没事。
我这个戴尔是不是有问题？经常摁了之后没反应。
我这个戴尔经常有这个毛病，经常有，所以说试试。只要哪有这个问题，这个都不行。四十有一位，座位四位。
共享哪个老师？共享这个呢？
不是不是，我们打开 PPT 再共享。
好，我把这图也拿来给他搁这儿，然后师兄
起身
了。你得下来吧，我再找一找，在这里吧。山海是真情。对，是的。
哦，他好像也共享，咱们也可以共享。
然后你可以展示这个，换成展示的界面了，是这个不？
哦，对对。你们这会儿可以看见吗？展示的 PPT。
可以看到。
哦，对，你可以用鼠标，鼠标方便一点。这个不知道能小化吗？这个好像可以。
我不懂。啊，还可以这样，厉害了。
你们地上行。
上一次说到了这个，你们看一下文珠白锤那个。没出来，我单独发给你。
连到了呀，你返回呀，你返回到微信界面呀。你都不会，我能会你
那个聊天记录我看不着，大家有的话可以在聊天记录里面，如果听到了就发给我，有什么需要回复的。我现在看不到聊天记录。上一次是到这儿了，文殊白锤这个。下一个，这个是本是释迦牟尼佛的很多，五灯会演里面的很多，我们就摘了几个啊，摘了几个，这是就是其中第二个，其中第二个，但是这个没有找到就是经典的，就是具体出在哪个佛经。但是类似的这样的很多，你比如像楞伽经啊，还有其他的经啊，有很多的经里面都说过这个，就是你就是落断那么落长，没声啊。
嗯，有了有了。
网络连接不稳定。讲到第二个，汝之所问皆为细论，本是话机第二。本是话机第二。汝之所问皆为细论。没事，不用管我们。世尊因亦有异学问，如诸法是常耶？世尊不对。又问诸法是无常耶？也不对。异学曰，世尊具一切智，何不对我？世尊曰，汝之所问皆为细论。看到了吗？
看到了。
你过来看我这个就行了，你离我近。张师兄可以。嗯，张师兄他看没事儿，你看我的就很方便啊，我的字大，
这个字也大，
对，
看你怎么
大，
对对对，你过来，
这一条望
你过来，
镜，眼镜，
给你戴这个，没事没事，我凑合着能看。
你找课啊，这个是
没有，
别客气，
嗯，你说，
我只是念一遍
啊，念一遍。 能看懂不能？能看懂不能？没有俩电脑，只有一个电脑。没事没事，这个不重要，这个不重要。他说的这个问题啊，是常和无常，常和无常是细论还是不细论？其实这个事儿呢，一说大家都明白。哎呀，就是不是在常上做文章，也不是在不常上做文章。但是你知道这种模式在咱们心密中有一个什么吗？就是比如这么说吧，咱们心密的师兄经常问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既然一切本名，一念无名，就是一念认名啊，这就是无名。对吧，你原来一切本名，然后呢这个众生一念认名，这就成了无名。无名缘行，行缘识，识缘名色，名色缘六路，六路缘处，什么十二因缘就出来了。十二因缘就出来，就有生老病死了，就有烦恼了，对吧，就有轮回苦海了。那就是这个根源呢就在于无名，这个无名就是一切本名，就是妄起一念认名，这就是无名。所以大家就问，那为什么就是会妄起一念认名呢？这个到底是为啥呢？大家就会问这个。一念既然一切本名，为什么又妄起一念认名啊？经常就这样，就是到底来说的话，这个根源是在哪？就经常会有这样的问题。既然一切本名，为什么会妄起一念认名呢？他怎么会出来一个妄起一念认名呢？我为什么把这个话跟这个话说到一块儿？就是说咱们总想要追根到底，找到一个问题，然后把这个问题的原因给找到，认为就明心见性了，就明白了。其实追根到底的那个问题，然后你找到了一个确切的答案，找到了一个确切的回答，然后这个回答就是明心见性，这个答案就是明心见性，这样对吗？这个跟问这个到底是断啊，到底是长啊，这是一个类型的东西，这全都是细论。你想要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，你想要来解决这个根源的问题，来解决这个最根本的问题，你想要确实要明白一个东西，你想要证明一个东西，你想要对，你想要胜，乃至于你想要正果，你想要成就，这都属于跟这个断和长属于一边的。成就对不成就，正果对那个不正果，那个胜对那个凡，那个答的对对那个答的错。所以我们想要一个对，想要一个错，想要一个明白，想要一个开悟，跟那个外道想要一个明确的答案，到底是断呢，到底是长啊，都一样，都一样，这是一个类型的东西，这就叫边界两边，就对立的两边。我们想把这个对立的两边的其中的一边给它弄到最究竟的地方，给它弄明白，实际上这两边本来就不存在，也就是没有不存在这个长，不存在这个断，同样的也不存在凡，也不存在圣，也不存在物，也不存在不物，也不存在你失去什么，也不存在你收获什么。你们为什么修心中心老是这么多收获呢？那是因为你觉得失去什么了，觉得就是缺什么，觉得缺什么，不缺什么，他不缺什么，收获对的是那个损失，你没损失过什么，没损失过什么。你要能在这上用功就上路了。就这么说吧，有的人他看不到东西，他是瞎子，但是他是个瞎子，他还能看见一片黑暗，所以根本都不存在损失什么。关于这个，看看大家还有什么。打九，我在那个学那个，我们在那个 Zoom 里面学习，我看了你好像没啥问题。对对对，你怎么样了？最近有什么收获？你看，我看看他，我问问他，他上不上当？
差一点的嘛。
没事。
我觉得我今天打算自己算的没自觉，没自觉啊。那脑子呢，就感觉。
你这个就是太紧了，还是放松放松，随他的便，去他的，死了也没事儿。你看你在这儿不动弹的坐两个小时，不能死。
而且现在就突然就想加班，就想坐很久很久。
你就吹牛吧你，要不然你就打九，你能打得了吗？
我今天就打九啊，本来我也想
好啊，
对呀，我今天就报名打九了呀。
行啊行啊，打打试试吧。你们在哪儿打呀？在这儿打行吗？还是到我家？啊，好，到我家打，到我家打，行行。
到我家打，你看黑热。
有空调，有那个可以有厨师嘛，有空调啊，客厅哪个屋都有空调，空调倒是有。你要么就开空调，要么就受受风，要么就受热，就是这样。反正大夏天打酒是费点事儿。
我没打过酒，我想参加，没关系。我女儿，她刚才我出门的时候，她是看叫我，就我女儿去狗，你在东北运回来，还有出差呀。
啊啊。
错的。后来我还没放开，我还是打出差。
啊，还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你别放了，第二人可以了。好吧好吧好吧好好好好好见了你可就别过来了，我跟你说，我就怕这个。好好好，那就行。说不清，说不清，可以啊，随便喝，随便喝，随便喝。看看这个有没有问题？是常啊，无常啊？你们修法的是有收获啊，没收获呀？是要挣成就啊，还是要不怎么样呢？
今天给我两小时打完是吧？
今天的啊，
今天
刚才你的还没有说完，你就是上座的这些感觉什么的会有的，但是你还是就是说的是再放开一点，再放开一点，再豁得出去一点。所谓的豁得出去一点，就是上座的时候不管他死活，随便他，就这样，没有谁上座
的。有那个哪位的有错了，我扛过来现在。您坐的时候就手一个不知道手该哪，脑子都
没了，感觉
有点
应该管这个。你看，就是不要这些感觉，应该念咒，不应该要这些感觉。
我们念咒也会有这种感觉。
不，有这种感觉也还是念咒，不要管这个感觉，坐下也忘。
全这种感觉。
看我的就行了。不是，我早上你也两分钟，我看你也两分钟。刚才我准备说我轻松了，我怕是你今天跟你俩一手通过我，我知道我屁股在这里坐着的，那你们怎么做都没有。
你不要让他轻松啊，别让他轻松不行吗？别理会他轻松不轻松，你就念咒。他要干什么？啊，你找梅林要吧。你要录也行，我给你弄个录，不就是录音吗？你就不要再打开了，你就录你的就行了。不要再弄了，你看我的就行了。
是的，也有地球的
方法。你那个菜单在哪？
是不是一学是行了？
行了，这就行了。啊？
一学问。
我看一下。
就刚才咱们讲。
没看啊，没看着啊，哪有人问啊？问他问什么了？
世尊，因有义学问。
啊，义学，义学就是其他的，学别的，不是学佛法的，就是类似的，不是跟着学佛的这一派学的。他也在学，但是他不是跟着学佛的，这就叫义学。像这种义学啊，就是很典型的，就属于外道。外道，因为外道呢，他也没有做世间的事儿，世间的事儿属于凡夫。凡夫他追求的是世间的相，比如说生老病死的这个发财啊，升官啊，那个健康长寿啊，容貌容颜常驻啊，他世间的人追求世间相。外道呢，他是追求一个禅定啊，追求哲学的道理啊，追求境界啊，他追求那个，这属于外道。外道就有点现在我们那些就是修炼的，还有那些练气功的，还有那些哲学家，他不考虑世间的事，他另外有他的精神范畴的，这一类的，这是外道。这个佛法呢，它那个时候的话就更跟那个外道啊，它更像一类的东西，因为它在世间的这一块它没掺和，这是跟外道一样的地方。但是跟外道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外道的那个它不是走向解脱道的，它在那里它找到另外的乐趣，它找到一个跟世间不一样的乐趣，比如说四禅八定有四禅八定的乐趣，辩论有辩论的乐趣，思索有思索的乐趣，它是弄的那个，对，我们是解脱道的。
各种像。
对，所以我们就是在哲学问题上的回答，在于所有境界的对待上，我们就是跟外道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斗争啊，有很多很多外道也不服我们，他会经常的来弄师尊，这不就是来弄师尊吗？你说是长，你还说是断啊？你说是长是断？嗯，外道是师尊就说了，你说的这个都是戏论，嗯，我不跟你戏论。外道的意思是，你要说无常，你外道的意思是这样的，他很能辩论。你要是说无常，我能给你辩倒；你要是说是常，我也能给你辩倒。他很有可能是这样的。
对，准备好
啊！对对对对对。
嗯，做法是常一啊，是总在吗？
嗯、
什么样的存在方式啊？
嗯、对对对对对。
无常啊，那、嗯、无常啊，
嗯，
无常就是无常属于那种啊。
那个地方
说也不对，
嗯，
那就没法说了。
嗯。嗯不是，就是你怎么不回答我呢？你既然你是基于一切智的，你就这么聪明的，你怎么不回答？就是他问是常啊，佛就不吭声。他说是无常啊，佛还不吭声。他说你不是那个最厉害的、最聪明的吗？你这么聪明，为什么我回答的你回我问你，你回答不上来啊？他就叫做也不对啊。你是最聪明的人，你为什么回答不上来呢？他说因不是我回答，是因为你问的这些都是戏论，就是戏论，就是戏论，我回答什么呀？
就是他是属于过于两边的啊，
是
不长。
你要是就是严肃的说他是过于两边，你要是不严肃的说，你说的这些都是废话，嗯，你说的这些都是玩笑的问题，我回答什么呀？你说的都是就是这么说，你逗我玩呢，我回答什么呀？这就是戏论嘛。
咱们佛法上也讲人生，
嗯，人生无常是对凡夫说的，因为凡夫他追求。
比如说上上课叫我们讲无常观的时候，那也是。
那个是对凡夫说的，对对对，凡夫的那些人追求名利呢，是声色名利，他追求那些，那不是很可笑吗？对，所以告诉他是无常的。但是佛说法，他不光是说无常啊，他有说常的时候，对小乘的就说常啊。因为小乘的是普及灭道啊，无常住心无常，住就是住法无我，寂静涅槃呐，就是他对小乘的，他小乘的觉得这个苦，他要出离普及灭道，嗯，他对于小乘的他就不说无常了，他就说常啊。最有名的就是涅槃经啊，涅槃经就是佛要涅槃了，然后这些所有的弟子都觉得。你要走了，我们跟谁学？我们孤苦无依，这可是一个最大的事儿啊！这完了，天要塌下来了，天塌下来都没有佛要涅槃事儿的。这时候佛就说了，他说的是，就开始说了，法身四德，常乐我净，是在涅槃的时候讲的，是在涅槃的时候讲的。
法身四德
就是法身呢、啊，佛的法身具有四个特点，四个特点就是常乐我净，德是特点的意思。比如说道德经不是讲的我们要品德高尚。是说道的特点，
嗯，
最早的时候德是这个意思，不是白朝德，是那个什么道德行，可以吧？
常就是这个常态，
对呀、
啊，乐就是
对那个苦的，
啊，
苦空无常，对常乐我净，
我就是这个我呗，
啊，对对对，我是对那个无我的，诸行无我，
啊，
净的，净是对那个污垢。污染，常乐我净。小乘的一看就是苦空无常污染，就是这几个特点。无我，小乘的讲强调要无我，这个时候说的是我，常乐我净，法身四德。
四德，
对，
道德的德。
厚德载物，就是因为它厚，所以它能载物。现在翻译成你要道德成厚，实际上因为它厚重，所以它能载物。
所以我坐在这里，我都背脊凉飕飕。
那没有风开，
没开，但是它有风啊，风哪里来的？
没有风，因为那个风吹过来，它要转一圈。
对呀、啊，我坐在这里，我就更背嘛，上面凉了。
哎，你去热，别说话。
没事没事，你去找一个毯子。
我自己带着。
还有啥？这个还有啥？
嗯，
这个出自哪个不知道，但是呢，就是像这种的对外道的这种的批驳有好多次，包括那个楞伽经里专门讲了常和无常的问题，就是外道啊，外道他 看到了一切法是无常的，但是他认为一切法是无常的，是背后一定有一个常的东西，他能够致使一切法无常。比如说上帝啊，比如说是什么，就是神我，他能够造成诸法无常，他不变。就外道的这个思想，他就是在无常外面对立了一个常，这个无常，这个常的东西造就了一切的无常，所以他总是落两边。他不知道在佛法中，这个无常当体就是常，常当体就是无常。他不给你就是落一个最后的断灭的论，说这个就是无常了，或者就是常了，他不这么说。没有这个佛性常在，他怎么能够显示出来一切无常变化呢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无常当体就是常。楞伽经108问里有楞伽经的第33门，专门讲的是几种无常见嘛，就是这个了，就是诸法是常，诸法无常皆不对。还有一次，有一个外道，他不是找那个佛来辩论吗？也有一个类似的，就是那个捏了一只鸟，手里捏了一只鸟嘛，捏了一只鸟问佛，对对对，是飞啊还是不飞啊？佛要是答飞了，他就把他给弄死；他要是答他不飞呢，他就把他给放喽。还有就是这那个一个脚迈在门外，一个脚迈在门里，说我是在外面还是在里头？你要说我在里头，我就迈进去；就是你要说我在外头，我就迈进来。就这种的，就是来弄佛嘛，佛就不搭理他，佛不搭理他，你就是弄玩我呢，这就叫戏论，玩我呢。还有一个是黑爪繁殖的黑氏繁殖，黑氏繁殖有的地方叫黑爪繁殖，黑爪繁殖。你念。
世间间皆是繁殖运成力，你左右手情和乖，如同发两足来不难活。佛照仙人繁殖经络，佛曰放下左繁殖去。放下左手一株花，我又照仙人放下左，范志又放下右手一株花，我又照仙人放下左，范志曰：师尊，我今天两手皆空，更叫放下个甚么？我曰：无非叫汝放左其花，汝当放左在六尘，内六根，中六识。一时舍却，无可舍故，是如舍生死故。但是言下故无生人。
这个就是黑氏繁殖的，黑氏繁殖的，你看看你能不能看懂？
看懂，
所以说啊，就是禅宗的东西啊，还是很好理解的，不难理解。这个都摘自五灯会员的原文，这个是从五灯会员里，我这些东西全是从五灯会员的原文里摘出来的。五灯会员不像佛经，黑爪繁殖，不是黑氏繁殖和长爪繁殖，有可能是两个人，这是黑氏繁殖，就是他拿了两朵花来供养佛，然后佛叫他，他 A 了，然后佛说哎放下，他就放下一个，再让他放下，他又放下一个，然后怎么这佛还让他放下？他说我都空了，你还叫我放什么呀？他说的。就是五教五非，我不是让你放花，你应该放外六尘内六根中六识，一时舍处无可舍处，是你免生死处，凡至于言下又无生人，全部都舍，你最后舍不掉的那个地方就是你开悟的地方。你要说无生人，那可是八地啊，你要是按教下来说，无生人可是八地，咱不说那个了，咱就说那个没有什么可放的。到那个时候的话，就是你什么都放下，什么都放，没有什么东西可放。那个时候一转身，你就是八地，转身无可舍处，就是你免生死的地方。我们不说八地不八地，这个东西就是你想要脱离生死，就这么一点儿，全放到最后没有什么东西可放的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没有生也没有死。
什么都没有了，没有的那个地方就是你的佛性，是吧？
把佛性也舍掉呢？把什么都没有也舍掉。这就说的关照，大六尘内六根中六识，全部都扔开，连关照也扔开，连这也扔开。 就只管扔，只管扔行吗？只管扔，错过就活着。
到这一方面我就很高兴没搞好。
也扔开，也没有一个好。
你呢？你说什么？
凑合着活着也可以好好活呀，也是凑合着活呀。你这个东西啊，尤其是对于签字类来说，他不能在别的东西上就是弄很多心思，都耽误他，没有必要，没有必要。别在别的上弄心思，哪怕是咱们做视频，咱们干佛法的事儿也一样，也一样，这些事儿都不重要。这些事都不重要，对，对，说
得
好，
哦，
真的，我们现在就在玩，就是
这样，找一个不杀的，然后上面坐的人，一个一家人嘛，然后对着一个就是一个素材嘛，一个大月亮，一个月亮是一个朦胧的，我告诉你，我加一个朦胧佛，他那什么降低一下数值，哎，照片都不合适，哎呀，真空吧，也真空。我一发
是不是说他做梦了是啊？
就是观空吧，
嗯嗯，
就是做那观空吧。然后我写一段什么呢？主要是那个文案对的这个，写一段佛法上的话，真有很多很多人都说，有的时候隔了三天两天发，
发也是发的，就是没发。
嗯，就是有的时候看你什么都起什么都。
你都受什么启示了？给我们分享分享。
我说那次我去达摩西北渡江，他们一共也没想到那个达摩渡江了。这个
你别上我的当，我说让你分享你就分享啊，我说让你受启示了分享你就分享分享啊，别上我的当。我们都差，要不然学什么呀？你想相信个什么？
没有，我是觉得我很差很乱。
你就是这个说到点上了，你觉得那个不乱就好，对吗？你是想要那个不乱？
是，我是有一个跟个师兄说过，我说，哎呀，我上课我就哪里不乱，各个人都这样。
好吧，好吧，他说的我看有一定的道理，这回你放心了没有啊？
我他这句话我牢牢记住的。
嗯。人家都这样都没说，就你不安心，你非要说，那就是跟外面的车水马龙，那外面的车也多啊，这有什么关系啊？这没事儿。问题是你上座为什么要关心那个杂念呢？你怎么不关心咒语啊？就你上座质量不好，质量不好，打坐没打好，打坐很差，确实差劲儿。
开始打坐的时候，我在跟你说，哎呀，这道理啊，哎呀，行啊，这么有道理，时间过也很快，就不知道关心那个咒。后来很气愤，你知道的，道理回来吧，就能回来了，以前回不来。
所以我说，今天打水
没有
来，我女儿不是出现这样的事情来找，她就不回来。
现在那么做，根本回不来。
她不回来，我本来就想来你这里，可能我也想到她明天会回家一次。但是我就所以说我要看一下，所以我就想我就在家里打坐。你不是在网上也说可以在家里也可以吗？
可以可以可以。家坐熊心力，你适合家坐，你好像是思维那个比较多，可以啊。先坐了100座，当然这个时候是家坐的好时候啊，应该家坐。来吧，他们非要去我家就去吧，来吧。没有时间就算了。嗯，那就算了，那就算了。以后还有呢，一年有几次打酒，一年大约有7-8次。
五六块钱。如果是他们说什么，我明天在家里自己打。
咱们讲的这个禅海微澜呐，不是咱们讲的这个禅海时针呐，说的都是做功夫的最关键最关键的地方。就这一个地方，就这一个地方，这都是个，咱别说开悟最关键的地方，咱别那么着急，咱就说做功夫最关键的地方，就这一点儿。你掌握了这一点儿，那做功夫的诀窍就找着了，观照的诀窍就找着了，就这么简单。诀窍就是这个，放舍外六尘、内六根、中六识，一时放舍，你就只管扔扔扔扔扔。你实在的，就是扔到哪一天扔的没什么可扔啊，你就是那个什么叫无可舍却处，就是你扔着，发现这个东西你甩不开。这个就叫无可舍却处，就是扔着扔着就发现这个东西根本都甩不开，怎么你躲它都躲不开，你都不可能躲开，就是你死了，你那个死处就是它放光的地方，没有一个能躲得开的，所以叫无可舍却处，是你免生死处，就只管扔， 只管扔。你要是真的是大根气的，你要真的是大心的人，你就只管扔。心大还有一个方法，你多打坐，你多打坐也有助于扔。打坐下坐了就不想抓了，下了坐就不想抓了，抓着累得慌。
郭老师，你那种说法我不理解，我打完命。你说别的都没用，天天发发发，你
说
你怕
那你这个时候就该跟你说别的了，你就是你都已经打坐了，你都已经打坐了，已经打坐了，不能光死打坐啊！以后你没劲了，打不了了咋办呢？嗯三天之内使劲打。
打坐的时候已经跟以前，我放电我排除不了，我还觉得跟着放电走，今天过几天也挺自然。后来呢，就是放电就根本是侵扰不了你，还是都有震。正主导，所以说这个慢慢就得在做什么呀？你在下边你怎么是调节呀？什么关照啊？
到
一定做
做
出你就不知道那关照。
那关照是咋回事啊？
关照是咋回事？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想法。
你的想法，你的想法，你的活到每个人是那儿了。
我的想法就是啥都没有，反正就是做什么事儿，就当下该做啥做啥。
也没有做事儿就行了，好吗？也没有做什么事儿，不好吗？
那不行啊！
你以为我们都没做事儿吗？
那不行、啊，不是我说，不是我说不做事，而是有念。
有念
做事，我在做事的时候，我就想，我现在在做事，我不单单做这个事，还会想别的。等一下，我还要去哪里？
都可以啊，这有什么关系呢？
郭老师说做事的时候吧，就是说你在做事的时候，不要拿做事这个事儿当事儿。完了再做。
你说的太复杂了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是下坐去吃饭的那一会儿，你啥都没有想，你都不能那样啊。就那一会儿是关照，你再加了这么多都影响你了。你要人少发现，到时候到困难时期，你连饭你都吃不上，你想来想去，你还想呢？哎呀，我这个吃饭是吃了还是没吃？我正吃的时候是不是没吃？我吃的时候我可不要想，你耽误你。
那你在家
的
时候，比如说你干活，
那
你假如说你做饭，
做饭就做饭啊。
你要炒几个菜？
炒啊，放啊。我就不吃你做的饭，我担心你做的饭不好吃，因为你一边做饭一边三心二意想，哎呀，我这是不是佛性的妙用？
你想，这是现在回光返照一下。
你这不是回光返照，你是打妄想。你以为就是佛，就是说所有的人他都障碍在哪儿？所有的人障碍在他认为佛法另外有一个妙用，他就障碍在这儿了。他并没有一个另外的妙用，就刚才说了，就是死了那个死处都是妙用，就是瞎了看到的那个黑暗的都是妙用，你就做饭做的咸了那也是你的妙用啊，
故意的。故意放咸一点妙用。
你可别另有一个妙用啊，你要另有一个妙用的话永远也起不了妙用，那跟心外求法还是一个意思。
不用不用，我不用，不是这样。
不用不用，我就这样，你不用管。不用不用不用，都别管我，你本来做事做的都不错了，你老是精益求精，找事儿找了事儿了，你就扔开它没关系的。你做事做的不好又怎么样啊？我给你讲一个做事不好的，不过这个跟修行没有关系了。给你讲一个做事不好的，就是那个庄子里头有一个说。哎呀，就看到那个朽木，是这个朽木最没用了。你看看，成为一个朽木，没人搭理我们，千万不要做成这个朽木，做这个朽木就完蛋了。晚上的时候一睡觉，这个朽木过来给他的托梦过来了。你说我是朽木，你不知道这个朽木才是我的用啊，因为别的那些木一长就成材了，一成材就被人家砍走了，砍走了就去干别的了，都活不长。就我一朽木活到现在没事儿啊！你看，你以为我没用，最有用的就是我这个朽木了。庄子里的这个还不是那个呢，我的意思是你别另外要一个妙用，你何必再另外要一个妙用呢？哪个不是妙用啊？就算是无用，无用也是他的用啊。你就无用一点，你就无用一点就行，你就当个废物吧，就当个废物吧，当废物最好了。
他这样说，因为我现在在炒菜，没有用，那这样算不算是着相？
你就这么说吧，禅师就没说他炒菜，禅师说的是鸡来吃饭不来眠，整个一吃货一废物。
嗯，刚才我想的这个，
那多提醒自己，多提醒自己。
啊，念头不要有任何念头，该干嘛干嘛。
不干嘛，啥也别干。
啊、哦、啊、哦，干了也没干。
对，这句话说的好。
干了也没干。
对。
不要着在想去干
这个。你看看，你又非要总结个什么？你总结到这儿就不好了，留个尾巴了，别总结它。
嗯。好了。
这我觉得我根基很差。
你不是根基差，你是杂用心，杂用心在其他方面用的心思多。其实这个事儿很直接的。
一时舍去，无舍可舍。无舍可舍。
所以告诉我，你有一次我答
不舍可舍。
是你说家里的
衍生不乱。
就是。
那你看这个桌子上放这么多东西，烦吗？乱吗？你家里事儿也跟这个有区别吗？
也是很乱
啊，那就一样的，你就把这当成这样就行了，好不好？就当成这样行吗？当成这样去处理好了，行吗？
做邮政，
你要是不当成这样啊，就扰乱了你了，费你的心思了，没有必要。你当成这样还能处理得好，
是正常的。说的我这样的是桌子，这些东西是正常
的。又说了，又说心灵鸡汤，比如说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，我这学的乱七八糟太多了。就类似这样的，你们总以为这样才对。治大国就是治理一个大的国家，就像是炒小菜一样，用炒小菜的心才能够把那个大国治理好。治大国如烹小鲜，
因无所住。
哎，这个说的对，是这个意思。
什么意思？
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
哦，
不要太在乎
它。就是那个六
子
说的。
我觉得我就是老师之前就是有嘛，观生观法。哦，那个叫啥？观受是观身，
思念处一类的。
我后来又看到了一个，说是观身即身，观受即受，就是你不要再加一个，它是苦的乐的，你看到了就行了，就你知道是这么个东西就行了，不要再多想。我觉得后来这个好像比前面那个。
我不清楚你这个，但是就说这个思念处，它是有小乘思念处和大乘思念处，大乘思念处跟小乘思念处是不一样的。
就像老师你刚才讲的，就桌子，其实就看它这样是这样就行了，你不要想它乱还是不乱，我看到它是这样，就这样，就反而我更好去打理。
你还是走过去
看了
啊？对，说得好，他连看都不看了，
没有看
的
概念。
但是我还是要吃一个，
吃吧，我不吃，我喝茶。
你吃一个，这个好像是硬的。
是它那灵芝嘛，当然很香的，你就是说
啊，
灵芝，我家灵芝，
哦，
很小香，
挺干的。
我听您看您说的牙齿，对，我在家里吃了，我去刷牙，牙齿
够酸。但我说的对啊，说的好啊，这些的说的对，说的好，都是糖豆，先鼓励鼓励吧，因为这样的话能让他们能放下一些别的执着，也就这样吧，先这样用功着。实际上呢，说无所住无所住的，后来就不需要说无所住了，你就住，该住的住，迁座以后该住的住，该提起就提起来了，还说什么放下啊？没有东西可放，说什么放下啊？你越拎得清，你越提得起，才说明你是彻底放下的。
嗯，如果迁座以后呢，就经常参加打坐，
那不对了，你别迁座以后了，你现在迁座内是最好使的，迁座以后就不好办了。
现在我们这段时间已经
就心安稳一点了，不用往外跑，也能放心一点。
对，多点在这里。
没有声音了吗？没声音了吗？哦，好的，好。这个就是这个黑市繁制的这个是出自于《佛说黑市繁制经》。《佛说黑市繁制经》当时有个什么情况啊？我看一下啊，我手头上有这个《佛说黑市繁制经》。看一下，就是黑市繁制啊，这个人他呢，他就是禅定功夫挺高的，然后他有五通啊，就是什么他心通啊，什么这个宿世通啊什么的，就是神足通啊什么的，就是不是有六通吗？他五通都具足了，然后呢那个禅定也很高了，四禅八定里头的他禅定也具足的非常高了，然后能飞行，能够就是看的东西看得可清楚，听也能够听到就是很远的以外的，还能飞，还能知道别人的心，还能知道你以后会怎么样，还知道你以前怎么样，就厉害得很啊，啥啥啥都挺厉害的。然后他也有很多的，就是
就是修行啊非常的清净啊，修行非常的清净，持戒也持得好，又有神通，修行也非常的清净，所以呢诸天鬼神就特别尊重他，然后他的弟子也很多，连阎王爷都是他的弟子，连阎王爷都是他的弟子，阎王爷是他的弟子，他说法阎王爷来听，然后呢别人听了都可就是很清净啊，很自在啊，很那个清凉啊，但是阎王爷听他说法一边听一边哭，他就问阎王爷你是咋回事啊，阎王爷说呀你说法说的太好了，但是你马上要死了，你死了之后还要到我这儿来，他说你看我这么能修行，我又持戒，我又修行这么好，我又有五通，我死了我怎么会到你地狱来呢，然后阎王爷就是说就是当时会有一个机缘，有一个外形的一个机缘，他激了你一下子，然后你突然嗔恨心就起来了，你这个一时的嗔恨心一起来，就是他一听你不由自主起了嗔恨心，你这一念嗔恨心起就很重，一下子就坐到地狱了。他说哎呦那怎么办呢，我这修行这么厉害，我连地狱我都来不了，我怎么办呢，我怎么办呢，他就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然后阎王爷就给他推荐你去找佛，他有办法，可能是你去找他问问去。所以说他这个时候可着急，他要免自己的生死，他就哎要把最好的东西，就拿了两株最好的花，两株花就是两棵树啊或者两株花啊什么的之类的，就过去飞过去去找佛去了，是这样的一个原因。急啊，他就是各方面的修行都好了，就像他说的一心不乱啊，清净的很，持戒也持得好，他心通也有了，禅定功夫也有了，但是他免不了生死，没有杂念。那他找活了没有？不是就是来找了吗？
嗯，
就是他着急了，他就来找佛了，来找佛了，就这一段了啊，就这一段了。说你看，五惑四禅成五神通，独步四域，就是东南西北随便走都是我的天下。然后呢，就是我这个功夫超过了大梵天了，大梵天就是很清净的那个天呀。梵就是清净的意思，梵天这个地方已经就是超越了淫欲，超越了任何的污垢了，很厉害的一个天，非常的清净。我修行比他还超越了，我超越了，我就是说的是，我也就是都觉得这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嘛。然后呢，就是我也没有任何的可挂碍的事情，然后我也没有任何的就是流连之类的，没有贪任何的东西，我怎么会堕地狱呢？然后那个阎王就说了，你这个受就是正好碰见一个不好的事儿。他来找你，正好碰见不好的人，不好的事，他刺激了你一下，你嗔恨心就起来了。嗯，
胀他，胀他，
怎么是胀他呢？
胀，就是业
啊，胀他，那怎么办呢？
胀不到，
他说是胀到，那怎么办？
嗯，他如果能放下就好嘛，他执着了吗？他怕他还要进
你，你能保证你都能放下吗？
不能哦。
嗯，那你完了，那人家修行那么好，他都不能够保证他放下，你怎么办呢？
我也去找佛。
啊，来，就是找佛了，就是这儿的。
咋了？我老师是我找来的。
佛怎么在这儿？佛在他自己那儿，他还在那瞎找呢，他还在那瞎找。
我就去找佛。
你别，你是说的不是这个了，你那就找。心外求法，你找的是。我们学习哈，这黑师梵志就着急了，就来找佛了。
嗯。
找佛，然后他就说左手碰着花，右手碰着花，然后还让他放下什么无所放。
当时阎王就跟他说嘛，阎王跟他说了，与人外于福得遇佛，时应病应病受法，业淫怒痴神通被西被内外无碍或者无疑，设不尔者如鼠遭离，如道德灾危罪所牵，如鱼钩饵堕地狱中无有出期，今已永脱，相待欢喜。就是说你呀、就是幸亏能找到佛，就是佛他能够真正的能够灭除贪嗔痴，能够灭除淫怒痴啊，就是你要是不遇到佛呀，你就不遇到佛，你修行再高，你就是再有五神通，再有四禅定，再有五神通，那也就是像道得了灾殃，就像老鼠碰到狐狸一样， 你像那个鱼碰到钩一样，你就是你迟早要堕地狱的，你要是不学佛迟早要堕地狱。你幸亏碰到了解脱道，你要不碰到解脱道，纵使你这么能清净，纵使这么你那个持戒，纵使你这么能够有禅定功夫，纵然是你这么有神通，你照样该堕地狱，堕地狱，你迟早要堕地狱。
说我怎么能了生死啊，他说你就是无可舍处，是如面生死。
哎，那个谁赵师兄啊，我这个我想要把他那个又往前怎么走啊，哎，应该是这样上一张
啊。对对对，没什么什么时候我说一下。
这个还没有完，这个还没有完，我这个顶上写的不够。
嗯，请
他找到了佛，大概的就是那个黑市凡事经，大概的就是这个意思。住虚空中，
刚过地狱，地界，阎王问，人民受终止，当时的恶位，喜嗔恨罪，意欲有所犯，失本能力。
郭老师，就是人就是你们受终时当值恶罪，起身会愤，意欲有所害，失本行义，不须言戒。这回答他，我为什么这样做这个能耐还做地狱呢？
对，是的。
你狱中时呢，起了。
就是碰到一个恶人来对你了，碰到一个恶的环境来对你了，你就嗔恨了。因为那个他那个环境不好，他那个外景不好，你对着这个外景你就起了嗔恨心了。
然后你对他起嗔恨心了，还想害他，施本行义呢，
就是原来的那个功夫失去了，然后你就堕到阎王界了，堕到地狱了。
下一个，我们说非是犯戒经。阎王答曰：“人赖于福得遇佛，时应应受法。”
你接着往下，就是看那个黑体字的，然后他大概的意思就是，他一听他就着急了，他来找佛了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
我说非是犯戒经啊，就是下边这个是本师话题第二，无可舍故，是如免生死故，是不是那个？
对，啊。于是凡智飞到佛所，住虚空中，正向归佛。佛谓凡智曰：“放舍，如世尊教。”他说：“放舍。”
我咋没看见呢？
放舍，往下接着拉。
没有啊。
我把这个发给你哈。
就是到这个了，本师话题第二，应该是。
中间还有个卧等档。
对。
应该看卧等档。
对。我发给你了，我单独发给你了。然后这个佛不为轻舍手中物，佛曰所舍令舍其前，也当舍后，也当舍中间，使无处舍，乃度生死众患之难。这是原经文说的，是这么说的，就是凡至我们刚才说的是内舍，舍外六尘，内六中六根，内六尘内六识。外六尘，我们说的是舍这个。这个顶上说的是，就是凡至白曰，刚才有两棵树，我已经就是听你说的，把这个放到佛的左右了，我现在空着手了，你让我再舍什么呀？佛就说的，我不是让你舍手里的物，我让你所舍的是让你舍了以前，舍了以后，也舍中间，把前后中间全都舍了，没有地方可舍的地方，那个时候是你就是可以超离生死的，是无处所乃度生死众患之难，使无处所乃度生死众患之难。然后佛接着有一个颂，人当舍其本，也当舍其末，中间无处所，乃度生死缘。内无有六入，外衰不得前，放置于六情，乃成无为极。你内里面你都没有一个六入，还有什么外衰呀？那个外衰它不是你的呀，你这就没有外衰，这就叫外衰不得前。因为你这个有情啊，因为你有情啊，所以呢就成为急了。本来这个事儿不是急的，不是急的。 人当舍其本，也当舍其末，中间无处所，乃度生死缘。外内无有六入，外衰不得前，放置于六行，乃成无危急。黑是凡至文佛所说心字念言，不见无我，则了心无，心者本无，应变于药，比心开解，如盲得目，聋者得听，真为普见，审一切智，今已直佛，得不可思。大概啊，原来就没有一个我，那还有什么我的心呢？那我的心就更不存在了呀。既然我的心不存在，那我心里头的这个淫怒痴不是也不存在了吗？既然没有这些了，我还需要什么药？我连药也不用药了。心者本无，应病于药啊。你病好了，这个药也不用药了啊。原来是这样了，就开解了，就豁达了，我心开解。不见无我，则了心无。心者本无，应病于药，比心开解。这几个字儿，我就加了那个重的，加了那个着重号。看到这儿没有？看看这个有什么问题没有？
什么没有什么？中间我省处，内部内部有温度，
没有一个我，也没有我的心了，我的心都没有了，那还需要什么治疗心的药啊？原来所有的药都是应病于药的，没有了病，连药也不需要了啊！原来是这么回事，都是方便说。这就是这一段的经的原文，就是说说这个。后面阎王就给他回答的就是刚才那个，你这个事儿啊，了生死这个事儿只能找佛，除了佛之外，你就道行再高，你迟早要堕地狱。
佛点名他，
佛点名他什么啦？
不要贪嗔痴。
不要贪嗔痴。你在哪看到的不要贪嗔痴？你给我找着，你给我找着，
你找着，你在这瞎打吧。
你给我解释一下这几个字儿，你看看这是啥意思？汝当舍其本，也当舍其末，中间无处所，乃度生死缘。你给我解释一下这啥意思？
其实这些文言文我都不懂
啊。好吧，好吧，那你再看这一段，你看能不能？不见无我，则了心无；心者本无，应病于药，比心开解。这啥意思？
就说平时其实就是说不着相。心中无我那一种的，就是没有。
那你要不要着？那要不要没有贪？是不是一个相啊？不贪嗔痴是一个相吗？你不是答不来，你不肯。
心中无我。
你谈谈这一段跟贪嗔痴慢疑的关系，你谈一谈吧。
我不会谈的，这个。
好吧，好吧。
谈什么来？
就刚才他说的，谁在贪嗔痴慢疑？这个主没有这个主，没有这个主也不存在贪嗔痴慢疑，也就是贪嗔痴慢疑它是一个虚幻的存在。你现在光想较劲儿，把这个虚幻的这一种的存在换成另外一种虚幻存在的模式，你现在就是这样。你那个不贪嗔痴也是虚幻的，你别在这那个啥，你反正是你在这一块你要注意，你要注意，你就是总想做一个好像，你那个好像是好像，它不是绝活。你要是好像你做的太过了，属于相怨，这个伪君子的意思了。你好像做的太过，你是个伪君子，不是学佛的。学佛的不立一个好像，学佛的不坏，但是他绝不立一个好像。
郭老师，你就从我的行为上看得出来了。
反正我看你大概大体关心的就是那些。
点我一下。
我刚才说过了呀，就是你老是要那个好像。那刚才说了，黑爪凡至，他因为他。对着那个念头，对着警戒起了贪嗔痴，他找到佛，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？他起贪嗔痴，他就免不了生死了。其实这个起贪嗔痴啊，不在于他起贪嗔痴，就是你对境就自然的会生心，这是很正常的事儿。他修行修的那么高，他对境照样生心啊。对境不生心是木头石头。你说的这个不生心，对境不生心，这个是只能是刚开始的对峙，它不会是一直对境不生心，不会是一直对境不是对境生心和对境不生心，两个都是梦幻泡影。这个境和心它都是梦幻泡影，境和心是一类的东西，都是没有起处，没有去处，没有来处，没有去处，没有生处，没有灭处的，所以境和心都是虚幻的。我们现在不是控制境就是控制心，就是这样的。他觉得要控制心就是修行，我就控制着不起那个贪嗔痴，他觉得是这样。
你可以控制着不起贪嗔痴，但是这只是第一步，就是尽量的控制不起贪嗔痴，这是让你为了少打妄想，最后能够洞见本性，并不是说一直让你不起念头。后面的那个不是说控制贪嗔痴了，是贪嗔痴也是用。维摩诘经就说得很清楚，假如你没有我慢，你不是一个我慢的，你不是狂人啊，你不是一个狂人，这个时候就跟你说了，贪嗔痴，贪嗔痴就是佛性。
就我这种说不是，
贪嗔痴就是佛性，这种话在佛经里头出现过很多次，其实你们不知道，出现过太多次了。
像我这种是不是偶慢？
你不是我慢，你是属于是我背过头了，就特别的谦虚，我背过头了，不是慢，是背，
很想做好，
就总觉得自己做的不好一类的。你想做好可以，但是它不属于佛法，它属于修养嘛。
嗯。就学佛的人就直爽，就说出来做出来。
学佛的人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而不是另外再有一个什么方式，非要把某个方式框成是学佛的，不是。佛他自己度众生的时候也是各种手段，而且佛的弟子也是什么样特色的都有，他们全都是佛的弟子。谁说学佛一定要怎么样啊？就像你说的，学佛的一定要直，该弯的也要弯的。佛说这么多法，有的时候就是弯着说的。最典型的就是《阿弥陀经》，不是弯着说吗？对，就是不卑不亢，一个是亢，一个是卑。我们就是修心中心的这些的，就是好多都是这种卑型的。为什么呢？他根本都不知道解脱道是什么，他对于佛法他也不知道，但是呢，他有这个劲儿，能够让他就是听话，他愿意做完千座。他做完了千座，他也不知道要干什么，他还是为了自己生活好。但是他听话，他就做完了千座。我就发现有这样一类人，挺奇怪的。
十个没有，
好多。你来介绍我进来的时候，他说修莲花印的时候就福报很大。
但是之前那个郭老师，那你说像这样做白做吗？
那也不白做，那也不白做。以后他比别人下一世的时候，他还再来，他要来回都在这儿啊。他比别人还是先认识佛法，不会白做。多少都有一些改观的，不仅不白做，我告诉你，就这些人最能吹了，出去都说自己的变化多大，都是这类人天天说自己变化大，不停的在拉人来学，就这些人。
嗯，没
拉人，该拉也拉，你拉拉你就知道了，人家也不听咱的，算了吧，就泄气了。拉也是咱的该尽的责任呢，咱对他好咱才拉他呀。那您是一看拉了没用了，算了，听你的。
就看对象。
但是他就是那一种的师兄的特点，就是说他迁座过后，他没事他就在那说迁座特别好。他见到谁他都说，他都孜孜不觉的说，最后人家都烦死了，人家简直不修都不行了那种的，也有，也拉回来不一些，有，他都在不停的说，说的你浑身起鸡皮疙瘩的。
他就喜欢那种的师兄，就是那个都是很在这里的师兄，他啥也不懂，他就是把那个心中心法作为光搞的人，你知道吗？到哪儿就瞎推磨，他真有人跟他修，有一个是2016年、2014年、2015年的时间。幻影跟戚志军老师，他是北京的，是曹老师，原来的是学藏传佛教，然后他就说打电话，完了，这曹老师真跟他打，完了像邻居家有一个也是我老师那个幻影的，真的没有啥意思的，那家的我上你家，这个这么好，你修，去地方店上人家陪人家走，现在也快100多了，
他挺用心的，
但是不放在他自己啥不懂。你问他啥时候孩子一气他了，他说直接就问孩子不气他了，是吧？孩子他就问他，那个到我家
了。
对，所以说，但是他比起他自己，他有进步，他也不能否认，他跟他自己比起来变化很大。不能否认，但是他就是说就是那个知见证还远远的没有，他不肯改知见，
根本没有见地，他不上见地，他都不知道学佛是为了解脱的，那个师兄那几个师兄都是他都不知道是解脱，也不知道精进，
有的时候过完了千座才突然想要学佛了，想要解脱了，开始
就认为佛那个，你看本来嘛，就我是为了跟他们一起，他才有点精进，
特性，就是人间体重，我们自己说的全家人是人间
特性，
他有比那个
这都是哄人哄的不行的了，在咱们这儿呢就不这么哄了，在咱们这儿只要你不走向解脱道，你迟早要堕地狱，这就是黑市繁殖的这个最典型的给咱们这样的一种的黑市繁殖。这
你说郭老师你说这对吧，我就听你的。
好，
不是啊，这里面这些这就是讲的，刚才就是说，
对对对对对，说的对，说的对，就咱们现在修心中心的人呢，最重要的就是放什么呢？放修心中心的好处，修心中心的警戒，修心中心以后就是烦恼越来越少了，就是把这些东西要放下，把那个开悟放下。咱们是放这个，因为咱们世间法上很多人他在世间法上并没有什么执着了，但是他这个开悟见性，就是这个明心见性要证个果啊，这个东西放不下。就这个东西也放下，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时候把这一点放下了，这个时候离开悟就特别的近了。反正坐下就是放下，我理解，我的体会就是坐下就是扔放下。你要真有那个劲儿，你就是说的你要放下，你觉得不甘心，你特别想要精进，那你就去加做，你把你那个想用劲儿的，想倒腾的，想琢的，想努力的，想精进的劲儿，你就去加做呗。坐下就是放下，有那个劲儿就去加做，加做加做，折腾折腾。你就坐下就不理的理了，懒得理这些了。连观照也懒得理了，连明白一个什么道理也懒得理了，连这个什么有什么好处啊，证什么果也懒得理了。这就是开悟的心态。开悟的你们在这干啥呢你？人家问雪峰是就是什么是佛呀，什么是最高的果呀，雪峰说我忙着呢，你看看我一会儿还要干活去呢，你别打扰我干活，你说这干啥呢？
就不在我们世俗里面说不说你答非所问，
答非所问，他答的正好是他的问。世俗人会这么认为的，世俗人会这么认为的。但是你不知道你那个问呢、啊、本来就是多余的，不怪他这么答，是你那个问出了问题，你多事儿了，你另外有个果可证，是你多事儿了，你知道不知道有另外的果可证吗？对对，所以啊，禅宗里面说起佛，他赞佛都是这么赞的，就这个佛是最多事的，佛一出来完了是惹祸了，把大家惹的都多事的，就是因为佛一直在这说，他一说都是拖泥带水啊。看的这个另外一个，这个就是仗剑杀佛的，这个文殊仗剑杀佛，你读读不？你读读，你看看。
世尊因灵山会下，
我把我的微信关了，这微信咋这么多呢？
明天找我。世尊因灵山会上有五百比丘得四禅定，系五神通，未得法忍，以说命自通，各个自见过去杀父害母及诸重罪，以自心内各个怀疑，以甚深法不能证入。要读完它哈。一世文殊成佛神力，遂握利剑持逼如来。世尊人乃为文殊曰：住不应作孽作逆，勿得害我，吾务必被害，未善被害，文殊师利而从本已来无有，我无有我人，但以内心见有我人，内心起时我必被害，自名为害。一世五百比丘自悟本心，如梦如幻，以梦幻中无有我人，乃自能生我生父母。一世五百比丘同赞叹曰：文殊大智是深达法眼底，自手握利剑持逼如来身， 如见佛意耶，意者意一相无有二，无相无所生，是中云何沙？
怎么样？你读的大概的意思能明白不？比师兄有哪儿的意思没明白的？这个跟上面的黑石盘其实很像，也是禅定功夫很高，禅定功夫不高，不知道自己有宿命通啊。宿命通一得完了，坐不住了。一看过去是啥都干了，杀父杀母杀阿罗汉，哎呀，那都是忤逆重罪都干完了。哎呀，完了完了，自己这以后咋正道啊？我的天呀，坐都坐不住了。我看出来了，这个时候的话，哎，这文殊菩萨就过来了，文殊菩萨就上演了一出戏。文殊仗佛神力，佛的意思是文殊你过来来帮我演一出戏，所以叫文殊仗佛神力。然后拿着利剑直奔如来，我们那个看的那个持剑那个文殊菩萨的那个持剑文殊啊，持剑文殊的像，很有可能就是从这儿来的。然后师尊就说了，哎呀呀，你不能害我呀，就是我呢肯定会被害，我不是被你刺剑刺死的，我是被那个善给害死了，我被善给害死了，或者这么说，我经常被害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从本以来没有一个我，也没有一个人，没有对立的这些对立，但是呢我们总是见有我有你有这些主体，有这有那。当你起了这些心，你认假作真的时候，你一旦认假作真，你就等于杀了我了。你看，当内心起时，我必被害。你内心里一起这个分别心，一认假作真了，完了你就等于又杀了我一次。所以我一直不停的在被杀，好惨呐！内心起时，我必被害，即名为害。哦，原来认假作真才是不对的，不应该认假作真。所以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梦如幻，就是自悟本心如梦如幻，这样理解我觉得更好。就是原来他那个心是如梦如幻的，梦幻里头也没有我，也没有人，没有正果，也没有重罪，也都不存在这些，没有我，没有人，乃至什么？我们佛说的是，这个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苦果，对不对？愿以此功德。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四重恩就是父恩、母恩、这个国恩、师恩，还有佛恩，这四重恩。所以大师说，没有父，没有母，报什么恩呐、啊？这就是真报恩，这就是真报恩。所以说，没有父，没有母，你看看这说话谁大逆之话呀？大逆之话，这是真相。乃至没有所生父母，没有所生父母就谈不上去杀害所生的父母啊！啊，对对对，所以说呢，就是说的是这个自手握利剑，持臂如来身，如见佛意耳。佛就像那个剑一样的，就是就像是自剑上那个杀佛一样。这个佛法也是这样的，佛法这里啊，没有任何的相，没有生法，没有任何的法可生，没有任何的相。既然没有他生了，你谈何把他给弄死啊？他都没有生，你谈何把他弄死啊？但是这个有一个前提，就是他这个时候认假作真了，他悔恨的可厉害。这个不是对那个就是那个杀人犯说的，咱们这些人都不是杀人犯，咱这些都不是那种坏蛋。这个时候就告诉他无傻，尤其是像他这种人，他悔恨最多，老嫌自己做的不好。你看那佛的弟子中的这些。李老师不是说了一句吗？这个不圆满就是圆满，不圆满就是圆满，不圆满就是圆满的特点是什么？圆满的特点就是不圆满。对，这叫好听的话叫大圆满的心髓。心髓也不是有，你不知道那个藏密的大圆满的翘觉部，这就是大圆满。其实他们现在这一支红法红的也很不顺呐、啊，这恰好是圆满的体现，就是这样的，没办法。他们这一支现在红的比我们不顺的多，你说是吗？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哎，
可能是不行，那请你去做节目。
也有不少，也有一些修的别着相，就是说有一些人就着相。
吃花生好，
这个花生好吃，这个花生好吃。
对，
边吃边吃，这样才说才说才能尝到。
我不做讲了，就坐这儿。我今天就可累。
但是你这个地板都不干净。
我拿一拿个东西来放。哎呀，你放上来，你放上菜，你放上菜，
能不能放上去？
榴莲酥。
榴莲酥。这个文殊仗剑杀佛的这一个故事出自大宝基金，大宝基金有喂喂喂喂
喂
喂喂，有了哈，
现在可以听到，刚刚掉线了吧？
能看见那个屏幕吗 ？PPT
看不到。
那再分享一下。
喂喂，我能听到声音。
啊，能听到声音，能听到你说话。
我这个声音。
老师好，我是刚刚进入房间的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，方不方便呀？
方便，你是那个好像前一段好像于什么叫什么敏吧？你说。
我叫那个微信名叫一方净土阳光，实名是夏云华。
好，你说。
我想问一个，就是那个庞居士说的那个但愿空主所有。圣物空主所无，这句话我一直都无法切入。我想老师开始想。
大概的意思是这个意思，但愿空住所有，不可实执所无。它这个空住和实执两个是对立的，一个是空住，一个是实执。但愿空住所有，不可实执所无。实是实在的实，执是执着的执。
他说主要针对什么讲的，讲了什么，我
针对什么讲的吧，就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，我跟你说一下啊。但愿空住所有，就是什么东西都是空空空，都把它扔开，都把它扔掉，都把它放下，这叫但愿空住所有。不可实之所无是什么呢？你不要抱着一个没有，你把这个没有也要放下，你不可抱住一个没有啊，你就只管扔。但是你不能抱住一个扔，你把这个扔也要扔开，你就只管扔，你啥也别抱。意思就是你只管扔，你啥也别抱。这就叫但愿空住所有，不可实之所无。
这句话可不可以印一下？叫万法毕竟空，是不是可以印一下？
不是这么翻译的，这个话是告诉他应该怎么办的。往后你应该怎么办？我要死了，你往后你应该怎么办呢？我只告诉你一点。这个话是告诉他应该怎么做的，怎么实行的，不是讲道理的，不是说道理的，就跟我们观照一样，就我们观照的精髓，我们观照的精髓就是这句话，但愿空住所有，不可实之所无。不是讲毕竟空这个意思，
就是说就是说最后
这个意思的，
就是两
边让你两边不利，对，你可以这么说。
就是最后就是连关照也没有，就是把关照也要扔掉，是不是？
不是最后，你现在就扔。你是修心中心的，我记得是吧？你是修心中心的吧？
是的，我两百多
了。你现在连关照就扔开，你现在就不要这个关照，你就现在就这一会儿，你就在关照了。
对，是的，我都糊涂了，我有时候会犯糊涂。我又着急，我又不知又不知道问谁。刚刚在群。
你犯糊涂啊！我告诉你，你把那个不糊涂扔开好不好？你看到我们说谁不糊涂了？我们夸过谁不糊涂了吗？对，你把那个明白扔开行吗？
哦，我知道，就是知，把这个知也扔掉。
说得好，对。
好。我知道了，我现在知道了，老师知道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
没事。
好，老师继续吧。
经常是明白，真的我不清楚，我不了解，有的时候他好像跟我有一
说呢。
刚才那个问的，
问什么了？
刚才那个问了两句话，我没看到在哪里。
他应该问的不是里面的吧？ 应该是他。
他是问的是另外的，他问的是那个庞蕴居士的，庞蕴居士就是死之前留了一个遗言，这个是对那个鱼游，那个游啊，有的地方念游，有的地方念另外的一个字儿，一个山一个旅游的游。那个人是有个当官的，这个鱼游是啥特点吗？鱼游大夫，他是一个官，就相当于省长之类的。他有个啥特点呢？他就是狂禅，他不是实修，他以为禅就是什么都没有，他不是实修，他狂禅，而且他就是为祸呀。这个人就是为政啊，对老百姓还特别的不好，为政非常的糟糕，就是对老百姓特别的狠，根本就不是那种好好治理的，就是他已经狂禅到就是为非作歹了，为非作歹他不在乎，他说这些东西都没有，他执政呢是有一个这个特点的。后来我查过这个资料，所以庞蕴就是给他告诉了他这一句，一个是给老百姓说的，还有一个从修行的角度也是应该这样，你的见地不对，你别以为你了解了佛法，你别以为你明心见性了，你别以为你知道禅是什么了，不对，你那是一种误会，不是让你这么就是杀人放火为非作歹胡作非为的，你这个对你的基本根本的见地没法让你解脱，你还祸害了老百姓。对，
是的，是的，老师说的真的彻底，是这样的，是庞居士跟那个做当官的到他家里，然后庞居士在临柳之际是跟他说了这句话，是的，哎呦，老师真的，是这样。
老师，这叫明心见性，开悟的人，
你这太会骂人了。
我也没有，我这么久我没夸过，
给人受记，你怎么知道人家明不明啊？
但听你讲这么多，就像我，
那我看是你明，
不是，
要不然你怎么知道别人哪个明哪个不明？
我有时候哎，把锅点出来，好吃吃，好吃，
好好好，吃吧吃吧，要不就你就是说，但是你这是说别人明不明？你是怎么判断的？所以说跟
人家很多东西，人家一讲你就会明白。我就见过这么多人，没有人像你这样。
你怎么知道我是明白的？
你会这样答出来？你比如刚才你老公，
你怎么知道我答的
是对的？我有一些东西是得语言，我不会看懂一点点。
所以你是在夸你自己？
我就没那么多，我就不敢说出来。就所以我经常都说我。
那你这样，你不敢说出来，你认可不认可？你要是认可，你慢慢学着去做。
嗯。
慢慢学着去做，学着学着，你就发现了，本来就应该这样做。
嗯嗯。
刚开始的时候，齐老师说这些。就是无相的话，我说这个话我们不配说呀，什么一无所住而生其心，那我们都分别着呢，你怎么让我分一无所住而生其心呢？这个我们都不配这样。齐老师说学佛就是佛怎么做我们学着做，他是这样做的我们就学着他，学着学着慢慢的就成佛了。
嗯，
刚开始就是老师给我说这些了义，我觉得自己不配，那是佛才能做到的，我们做不到，佛怎么做的我们学着做，这就是学佛。
嗯，
是要多用这些了义的来提醒自己，提醒着提醒着你就发现了，本来就应该这样，不应该这样的才是有病。就是说五百罗汉成就都很高，结果宿命峰一看自己啥坏事都干了，吓得半死，这没办法，这是披薄鱼游狂禅吗？老师你还以为狂禅他当然是属于断灭见的一种啊，狂禅就属于断灭见的一种，这种断灭见就体现在他的表现，就表现在他是狂禅，表现是表现在他是狂禅上，他本质上是因为他是断灭见。
郭老师，你说走巨无神通，罪得法忍，你宿命之通，这个自见过去，就是这个你宿命之通是就是通过本身在会上。
是他自己那个，是他自己禅定功夫深，他就有宿命通了。他就在那坐禅，本来坐禅这个事儿吧，是让他就是明心见性用的。但是他做功夫做的深，不由自主的他就得了宿命通了，你就简单这么理解嘛，就不由自主的就入禅定了，就得了一个就是一个副作用，就是宿命通了。宿命通看到那些了。他又没有明心见性，这个宿命通就扰乱他的心智了。会呀、啊、会呀、啊、比如说我们打七啊就是这样的，打七的你就是你要是四个七没有明心见性，然后你再接着往下做，你到那个里头就是都是全都是得定得警戒，在定里头啥警戒都有，一会儿是这个警戒，一会儿是那个警戒，都是那种平时没有的警戒。你要是没有明心见性，你就被这些警戒魅惑了， 扰乱了，扰乱你的心神了，然后你就会在里头在那儿，就是着相嘛，然后你还会就是觉得很可得意，那就走向邪路了。所以说你要是没有明心见性，你往下做下去都变成玩警戒了，对明心见性只有坏处没有好处。所以祖师让我们不要再多打，就是怕万一打四个七还没有明心见性了，你就出警戒了，你就去偏了，玩警戒就麻烦了。平时我们注意一下，平时我们不至于出那些很神秘的警戒，偶尔有些警戒我们不都说了吗？不理会他，不理会他。
你最近跟我说句话，谈月为止你高兴了。其实我这之前吧，上课的时候，一上课之后我去世界咕咚出现在我境界中，我就一个咕咚咕咚，你说如丧考妣啊，就是那种，那是不是境界啊？
是啊，别理会啊，过去了，你也不是天天哭。
啊，那就更不想。
有没有都没事儿。
嗯，我一上座儿，
翻种子，他这个
我就翻的，我就翻了老久，一直在翻，什么时候？
别理会，别理会。翻种子是说的什么？你今天很大，哈哈哈哈哈哈！
我今天很大题的来了。
不要给我播了。
在什么当中，情执就是。
没事啊，没事啊，不认为是情执重，你是对他有责任感，什么东西都是可以化的，都是可以转的，你转的都是好事，不是坏事，好吧？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嗯，你要是不安心的话，你也可以去办，你给他办了，容易安心也行，那行啊，你不办也没事。作孽呀，都过去了，都过去了。可能以为宁可执有见如须弥，不可执无如芥子，有类似的意思，但是它不完全是这个意思。你这个说的宁可有见有如须弥，不可执无如芥子，就是说佛法这个事儿，你不能把它看成断灭。嗯，他是这个意思，但是呢，这个旁居士还不止这个意思。旁居士的意思就是你只管扔，你别抱着一个扔。嗯，不光是你这个意思吧？这个懊恼二零，可能以为做啥事都没有，对，这个就属于狂禅啊。狂禅就是这个特点。你看他平时小事上贺佛骂祖，大事上是胡作非为，波无因果。嗯，狂禅嘛。我应不应该杀你啊？还见佛杀佛，你都挺会形容的。接着往下看，这是原经文。你往下再看那个 PPT， 这是原经文。然后世尊为欲除五百个菩萨的分别心，他们起了分别见了，然后就用神力让文殊菩萨过来。文殊菩萨，就是，人家就是整理衣服，偏袒又肩又膝合地。然后那个合掌，然后跪地白佛言，人家都是这样的。他偏袒右肩，结果怎么着？拿了一把剑奔文殊奔佛去了，很好玩，很好玩。人家都是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然后那个跪白佛言啊，对对，他是就是偏袒右肩，手持利剑，直屈直尊，好玩吧？
世尊乃为文殊曰：“处处不听说逆，不然害我。
嗯”你往上，你往下是下一个 PPT， 下一个 PPT。
下一个
，这个是经的原文，下一个 PPT， 下一章。啊，对对对。
啊，这个是原文。
对，这个是原文，就给你交代前因后果的。欲行逆害时，佛就告文殊言：“汝住，不应造孽，勿得害我。我弟为害，为善被害，何以故？文殊菩萨，从本以来，无我无人，无有丈夫。但是内心见有我人，内心起时，彼以害我，即名为害。你认假作真，就是杀佛，就这个意思。
这句话没太明白，为啥要杀？
就是你认假作真呐。”你哪不明白？你说认假作真就是杀佛，不明白吗？
造孽，得害，被害，为善被害，为啊，你就不要认假作真。
看完了没有？后面的文殊师利从本以来无我无人无有丈夫，但是我们总是见有我有人。有个开悟在又害了一次佛呀！你迷到哪儿了？迷到哪儿了？你还要个开悟？下面哪句话？
因造逆，不得害我，我必被害，我必被害，为善被害。这句话啥意思？我必被害。
就这么说吧，我肯定会被害的，我经常被害。
啊，为善被害，为善被害，
也可以这样理解吧。
就是从我以来，就是无我、无人、无世界、无丈夫、没有丈夫，根本就没有我。说什么被害害
可以，
但是内心见有我人，你内心见有我这个人，还是说有我啊？内心其实已经被害了，你已经被自己害了，既已经被害，可以说是被害了。
内心其实比你害我，就是你内心起的时候，你已经在害佛了。比你害我，就是害佛嘛，这是佛说的话。
嗯。根本就是业主的内心起时，你已经把我给害了。
对，
现在就是说，起心动念无不是业，无不是罪。
对对，怎么样叫起心动念呢？这不是说的很清楚吗？内心见有人有我，就起分别了，认假作真了。你说起念，那饥来吃饭困难眠算不算起念呢？你就说认假作真吧，你说是就是以善害也行，因为就是着了这个善，这也有道理。阿难二零说的也有道理，着相杀佛的意思就是认假为真，昧却主人公。对对啊，我也是这么理解的，着相杀佛的就认假作真了，认假作真了。对呀、啊，那不是世尊为欲除彼五百菩萨分别心吗？你看做的多狠呐、啊！你看看他做的狠不狠啊？你看这五百罗汉做的，一看自己五逆重罪都过了，都办了，成不了道了。这个佛没想到演示一个比你们更狠的文殊仗剑杀佛，狠不狠呀、啊？但是佛说这个不是害，害是什么呀？当你认假作真，你那就是真杀佛，真害我，可别再认假作真了、啊。不认假作真，文殊仗剑杀佛，那是度五百菩萨。
演戏，
对呀、啊，
你就在五百楼上看。
对对对对对，
啊，下边那句话也是解释。
还有啥不明白的？然后诸菩萨就赞叹啊，一切法是幻化呀，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、无丈夫、无摩奴舍、无这些什么什么什么，这些具体的名词我都没有查。无父无母、无阿罗汉、无佛、无法、无僧，没有存在那些就是违逆，也不存在你造了一个违逆的重罪。既然不存在造了一个违逆的重罪，你怎么可能就是堕到逆的地方呢？你怎么可能就是堕到那个地方呢？所以者和文殊师利聪明圣达，智慧超伦，诸佛菩萨赞叹他已经得了无身法忍了，已经供养了很多诸佛了，所以呢文殊师利就是才这样的，才这样示现的，才这样示现的，就是这个呼于住如来等念恭敬，然后提见欲逼如来，就文殊菩萨敢做，你让别人来做这种事情他不敢，文殊的正量高，他来配合佛做这个，别人的正量低不敢。然后世尊那个咒告，且住且住，文殊师利若逼害者应当善害，应当善害，若逼害者应当善害，所以者和中若有一法和和气决定成就得名为佛为法为僧，名父名母名阿罗汉，无定可取者则不应尽，然而今此一切诸法无实，你有什么于中是故于什么什么。佛回答的是怎么回答的，就是说为什么呀，为什么呀，就是你要害啊，你就是会经常害，为什么呀？ 就是要有一法合合聚集啊，它才能够成为一法。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体那是四大合合呀，对吧？要是有一个法，有这个法，有合合的，真有这样一个合合成为一个法的，那就确实有佛、有法、有僧、有父、有母、有阿罗汉。如果这样的话呀，你就在这儿弄吧，你就在这儿去对峙吧，你就对峙对峙对峙，你就对峙不完，因为它总有法，总有法，你有这个法，你改正了，又有一个新的问题，你再去对峙它，你再去对峙它，你就对峙的不完，这些事儿多得很。如果有佛、有法、有僧，那你到一个佛这儿还有更好的佛呢，你要不要去证它？你证得了一个境界，你就是证果了呢，也许有更高的境界，你再去证吧，你就这样的去修修修，没有头了。没有头了，就着相的去修就没有头了，不是这种着相。
放下，
为什么放下？后面有说，一切诸法它没有自体，没有那个实性，不是有，不是真的，虚妄颠倒，空如幻化，事故于中，没有人得罪，它都不存在一个法。你别说是做了什么错了，没有一个罪，无罪可得。谁为杀者而得受殃？谁是杀呢？他杀了人，他就要受报啊，哪有一个杀人？杀了人就要受报，但实际上哪有一个人杀了受报啊？都是梦幻泡影。谁为杀者而得受殃？哪有一个遭了罪的？这是说究竟义的。我们对那个不信佛的，还是要说你杀哥会有这个因果。真到我们这儿来说的，这些全都是梦幻泡影。
特别是杀了那些作恶的、作孽的。
你看看你老是在那儿，你现在是学究竟义了，这些你本来就应该知道。就是因果这回事儿，这是很正常的。其实在佛教之外，其他的他也提倡过因果。你比如说像印度教，他也说六道轮回，他也说这个因果报应，他也说这个，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出来。我们现在是要从因果中出来，这才是佛法的精髓。你当然了，当然了。文殊云文祖师和文殊菩萨是一个类型的演员。一个手段是类似这样的手段是类似这样的手段。不管是杀狗啊，杀佛呀，就是还是杀你自己的心呀、啊、还是杀你自己的心。杀你自己的心，有的手段毒辣，有的手段委婉，各不一样。就这种狠的毒辣的在禅宗里面很多。嗯，你比如说云门，就说云门吧，打死喂狗，他当时的时候找他师父的时候，木舟的时候不就是吗？直指个什么直指啊？直指了什么呀？你把你直指的东西杀掉啊！李义金啊，李义金，你就是老是把这个，老是有一个佛法的影子留在这儿，你就是这一点，你都不知道把这一点杀掉。直指什么了？你别要这个直指，你少什么了吗？刚才说到云门祖师的时候，就是那个云门他师父就是那个特点啊。云门去见他师父木舟，他师父木舟和尚是在黄波禅师的座下的，黄波下面的首座，他去找木舟去问佛法。木舟说是谁？云门干啥？问佛法，咔嚓关门不给他开门，来问了两次。云门说这不行，我是来学佛法的。你凭什么不给我开门？你就应该给我开门，你就应该回答我的问题，你就应该向我指示到底什么是佛。所以云门想了，这第三次我一定要抢折，我一定要进去。云门下了这个决心，第三次他说是谁呀？是我云门啊。他说来干啥？来佛法。他说是云门，他就开了一条缝。本来他应该有礼有貌，但是云门就不想礼貌了，因为他知道他会关。云门就迈进去一条腿，我看你怎么给我关门。啊，我就要得这个答案，到底什么是佛法，我就要得这个答案。所以你想关门没门，我就伸进来了，我看你怎么关门。然后木舟根本就不管他伸进来一脚，他伸进来一脚，木舟还关门，而且关的还可狠，一关门把那个云门的脚给弄折了。嗯，一关门卡住那个脚，咔嚓一下很疼，疼的当下云门就开悟了。所以云门开悟就开悟在他一关门把他的脚弄折这一块。所以他总是说我在我师父木舟那儿折了一脚，到现在这个脚都没有好啊，就是我现在还感念着我师父的恩呢。木舟是他的师父，但是木舟告诉他将来他的缘分在雪峰那儿，木舟让他去找的雪峰，所以他是处于雪峰座下的，但实际上他接的是木舟的法，他但是他接的法脉是雪峰的，但是他实际上是
睦州的法子，是睦州的法。睦州这个人没有什么闲家具，他也不多说法，就是说人狠话不多，他属于这样的人狠话不多，他也没有什么法脉。他告诉云门说你去接雪峰的法脉，后来他在雪峰那儿就是哎呀就是特别的光耀天下，独开一枝啊，什么云门天子啊之类的。他是接了雪峰的，雪峰这个人他没有睦州这么狠，他唧唧歪歪，但是雪峰他的那个法脉法源非常的广，而且雪峰这个人心胸也很宽阔，他能够包容这些利落的弟子。
这一点是其实我们做的一件
事情。你老是谈做人不做人的事的话，你现在要做佛，做人怎么样都难做。因为你包容就行了，你包容是没有原则性也不对呢。
嗯，慈悲接着下面。
你看看。
老师，你看木舟他不接法脉，那他就上面有没有人教他自己？
就实际的法脉，他是木舟的法脉，实际的法脉，木舟怎么开悟的呢？好像是没有说是怎么开悟的，就是他在哪儿明白的没说。但是木舟是投靠了黄渤，我不要，我不吃这些。木舟是投靠了黄渤，在黄渤下面做首座。木舟跟林济还有一段呢，就是林济这个人特别老实，木舟看出来林济是个好材料，但是林济他特别的老实，他也不问师傅，然后木舟就跟林济说你去问呀，就是哎呀我没什么可问的，我就跟着师傅让我干啥我干啥的。你说哎呀他不能，你不能这样，你得去问他。然后那个林济就去问嘛，一问他就被黄渤打回来了，再问他还被打回来了，然后还被打回来，林济就绝望了嘛。林济就说哎呀不算了，打回来说明我不配呀，说明我肯定有错，算了，我在这儿没有缘分，我走。然后木舟就是在林济这煽风点火，让他去找黄渤，然后他又跑黄渤那儿煽风点火，他跟黄渤说林济这个人呢是个好材料，你可要注意他一下。所以呢就是这个等到林济再到黄渤这儿向他告辞的时候，黄渤就说了，他说你走，你嫌我这儿嫌弃我，就是要走可以，但是你走你要去找那个大鱼，就是那个叫大鱼什么呀，高安大鱼还是大鱼手之啊，应该是高安大鱼吧，你去找大鱼，你不要去找别人，你就去找大鱼。完了之后林济后来就去找大鱼了嘛，到了大鱼就问你来干啥，他说哎呀我师傅那老是被打，我问他如何是佛，三次被打。然后那个大鱼就说了哎呀这个黄渤啊真是老婆心切啊，为你就是走搜史长啊，你还不感恩。他这样一说的话，林济就有个怒处了。然后林济就要打那个大鱼，他有个感悟，他就说谢谢大鱼，说你知道什么了，你要感谢我啊。林济就要打大鱼，大鱼就躲开，大鱼说你不要找我，你跟黄渤离个黄渤的事关我什么事，你去找黄渤。到了黄渤那气势就不凡嘛，然后黄渤问他怎么回事，他就打了黄渤三拳嘛。就木舟这个人他是有眼，你看看，但是他自己说法说的很少，他没有说法，他也看出来，他应该看出来雪峰那儿他有，所以他就叫云门去找雪峰。
他为什么会讲的很少，就是他表达能力没那么好。
你为什么需要别人表达呀？
就是他的
你能听你能看你还缺什么呀，你想要让人家表达出来一个什么呀，你能听能看佛性少什么了，
他就不需要了。
你需要不需要先说
我啊，
你需要什么？
我需要人家，
你需要人家给你表达个什么，
就是
需要给你指点
点名，我
你就是需要点名你什么，你这个人能听能看你还能吃，你缺什么需要人家点给你呢？
我好多东西没明白呀。
你并没有另外一个东西可明白，如果有个人让你明白的东西他一定是害你，你能听得见你能吃你还要再明白什么呀，你是对佛法有误会，你不要再另外明白什么了。对，是他反过来锤了，因为黄渤当时打了他嘛，黄渤说哎，一看他那个样子气度不凡，立到那儿了也没有一点心虚的样子，我们就现在就是千座内你就能说那了意的话心里心虚，他往那一站气度不凡，黄渤说你怎么样，你这咋回来了，你这刚去就回来了，你得个什么呀，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，他就打了黄渤，大概是里面有详细的。
你问我有啥可得，你祸害我呢？你想让我得个什么？你祸害我啊！我可不能让你祸害我。
还真是不好介入。
你有个东西可介入就不对了，你要介入什么呀？再说了，佛性这个地方上你准备怎么介入啊？有出有入吗？对，这就是介入了嘛。别要那个出入不行吗？你就在这装，你修心中现在都没有坏根基。
啊，不是，就是比如像六祖那样的根基，然后这样，
那我们都不是那样的根基，所以我们来修心中心啊。但是你修了心中心，你还说你不配，你要还要咋的？
好做，
做这怎么个做法？
好好睡觉，也别做。
这不是正在做吗？这咋不是做呀？再接着，然后就是这个所以者和就是这个若有一法合合聚集，决定成就，得名为佛为法，得名为佛，名法名僧，名父母名母名阿罗汉，定可取者则不应尽。然而今此一切诸法无实无体，无体无实，非有非真，虚妄颠倒，空如幻化。是故于中无人得罪，无罪可得。谁为杀者而得受殃？这个没有一个杀，没有一个杀，没有一个受报。这个且至，注意看他前面说的那个，也就是说，一切诸法无实无体，非有非真，虚妄颠倒，空如幻化。这个一切法，就是佛也是这样的，佛无体无实，非有非真，虚妄颠倒。佛法无体无实，非有非真，虚妄颠倒。僧宝无体无实，非有非真，虚妄颠倒，空如幻化。那佛法僧是如此，父母阿罗汉还有其他的有任何可成就的，这些当然都是这样的。别另外再求成就，把这个座扔开它吧，把这个座扔开它，就是这样。你多读，你多读这四个字，无体无实，非有非真，你多读，你就这么做好不好？
看见杀虫了，是大宝基金
啊。对，这个是大宝基金的，大宝基金的神通醒啊，
神通醒。
对，诸法如幻化，思忧分别起。对，该你念了，你念。
诸法如幻幻化，思忧分别起，其中无一无所有，无所有，一切法皆空。颠倒希望想象，一次取我心，纪念我心。这怎么读？
眼，
吸眼，
过错。
吸这样你就不懂了。
吸就是过去的。
所作业中胜胜。过去为大念，杀父母连田，杀罗汉比丘。是为极重恶，而以彼恶业故，我当受大苦。没以往，
莫以往，
莫以往众生
堕到那儿了，堕、
莫以往众生闻法毁或除，大明打我毒。
大明就是佛。
破散我疑心，我以解法界，众恶无所有。西佛求方便，西诸佛求方便，善知我等意，方便度众生，未解诸疑，以速故。俗何处有诸佛法身亦复然，父母本自无，阿罗汉空寂，四处无有杀，云何有业果？如幻无所生，诸法性如色，文殊大智人深达法眼品，自守或利见，慈逼如来身，如见佛意耳。一向无有恶，无相无所生，其中云何杀？世中如何杀？
重要的就大概的意思就是，这些法都是幻化的，本来没有，但是呢，由于我虚妄 因为我就是颠倒了，愚痴了，把认假做真了，然后开始分别了，所以呢就会呀，这个错了那个错了，又有造业了，有受报了，有过错了，然后我就发现自己杀父杀母了什么的，重了什么的，幸亏遇到了佛法，然后在这修行，现在已经觉悟了是什么呀，你觉法界什么啊，原来这些重恶都是没有的，就这样，就是消除重恶，就是重恶之后换泡影，是这样来消除重恶的。罪从心起，相罪从心起，将心颤，心亡罪灭，两亦亡。心对对，心一灭时，罪亦亡。心亡罪灭，两俱空啊。何处有诸佛法？生也自然，没有佛法生，也没有父母，也没有阿罗汉。没有，那还谈什么杀他们呢？所以也没有一个杀，既然没有一个杀，谈什么业报呢？这些都是梦幻泡影，都是不存在的，一切诸法的性质都是如此。这个还没完，后面还有，然后大家就赞叹呢，哎呀，这个文殊菩萨就是为了让这个新学的菩萨没有执着，所以呢，他亲自的拿着利剑，跑过来，然后奔着释迦牟尼佛就去了，然后显得这个甚深法义呀。然后大家都赞叹他，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些新来的人，这些新来的人呢就是善根微少，他还有分别相，佛就给他显现，让他们就是不知道这个这是文殊菩萨的方便，就是给他们显现好像文殊真的要杀佛了一样啊。然后这个舍利佛就代表他们就回答了，哎呀，文殊菩萨完了完了，你今天造了大恶业了，你要是这个害了，就是害天人师啊，我的天呀，你可怎么办呀？然后文殊菩萨就说了，文殊菩萨就给他说了，说哎呀，我现在到了这个造了极重的业，我应该在哪个地方受呢？就像你见的，你见如果有一个人呢，有一个人他能够变戏法，他变的这个戏法熟了的话，就是这个假如他变的这个戏法成熟了，那么有一个可受的地方吗？还有一个可受的地方吗？那我这个也是这样的，我这个有一个可受的这个地方吗？有一个我能在什么地方受这个报呢？你像那个幻化的人，幻化的那个人是那样的，那一切诸法也是像幻化一样的。我比如说我现在问你，难道真有一个剑吗？文殊菩萨那个舍利佛就说没有。难道真有一个定业可得吗？舍利佛也说没有。难道真有一个果报可受吗？舍利佛说没有。然后文殊师利就说了，既没有一个剑，也没有业报，那还有谁造这个业呢？谁能受报呢？你怎么还问我应该受报，在哪受报呢？舍利佛就说，哎，你为什么这么说啊？然后文殊菩萨就说了，实际上这些都是梦幻泡影，并没有一个造业受报，然后成熟了，然后去受报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一切诸法就不存在这个业，不存在这个报，所以就不存在成熟了要受这个，就是它不存在你去杀你去受，然后它有一个成熟的过程，不存在这个，既不存在这个，哪有一个我来受报呢？南拳斩猫的意思，你说了的就是对了一半错了一半，对的一半是跟南拳斩猫就是有类比，这是对的一半，错的一半就是南拳斩猫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？意思是什么意思啊？南拳斩猫是什么意思啊？了则业障本来空，未了应须还宿债啊。对，三轮体空，体育的体，空无所得，意思是这个意思。三轮体空，对，空无所得，你还得了一个空无所得呢，能不能把你那个意思斩断呢？能把你那个意思斩断吗？没有猫，没有斩，也没有。你真的能做到没有吗？你又上我的当了，有个做到做不到吗？分分钟上当，我跟你说。还是扔吧，熊师兄，你就只管扔。包括你学习这些心得，你赶快扔掉它，你不扔掉它，你就是杀我了，你知道吧？赶快扔，忘了它啊。你别留个意思，你别总结了，虽然你总结的很好，也别总结了。一切诸法无业无报，无业报，无业报熟。然后大家赞叹他，赞叹了这个文殊菩萨。然后文殊菩萨就是有一段，后面还有一段答案。啊，没事，知道了。
然后大家就赞叹文殊菩萨的这一次的盛会啊，就是这一次的，就是这就叫文殊菩萨现神通啊，就是文殊菩萨。然后大家赞叹呢，然后文殊菩萨就告诉了菩萨这一段话，这一段话：诸善男子，汝今当听，譬如幻师既善学矣，不离本座而能幻作种种色相。菩萨摩诃萨也是这样的，既能善学般若波罗蜜如幻法，也能够于一切如幻法中随其十方诸佛国土欲现形象作诸佛事，如意即能所以者何？一切诸法皆如幻化，以是亦故所作随心，就像是日月公轮在虚空里一样，它不曾够不曾下到下面的那些法器里啊，不曾下到那里，其光遍照，但是它虽然不下，但是它的光照着呢，没有一个不受它的光照啊。菩萨也是这样的，菩萨安住第一意而不动，但是随心普现十方佛前，或现有的时候现声闻相，有的时候现缘觉相，有的时候现梵王相，有的时候现地势相，有的时候像那个就是那个四大天王，有的时候现转轮王相，有的时候现国王，有的时候现大臣治理政事，有的时候现坏蛋相，现众生相，有的时候现杀佛相。虽然现了这么多相，但是他并没有星座之想，他并没有现什么相要度众生之想。虽然种种菩萨能够随意的所现，随意所现，现这些相来度生，但是他并没有一个折腾之想嘛，没有一个折腾之想，他没有折腾啥，不像我们现在以折腾为光荣啊，我今天打了多少坐了，我今天做了多少好事了，我今天又劝了谁来学了，我今天又做了什么好的事了，什么什么的。也而意出无，就是没有一丁点的星座之想，没有一丁点的造作之想。所以说佛教是无为法，佛教是无为法，因为这个无为而无不所为啊，因为这个无为而无不所为，有一个啥例子啊，文殊仗剑杀佛。所以说佛法是很活泼的，你要得到根本，你用起来就活泼，你得不到根本，你永远的在那儿就是寻着一个什么东西，你就没法去活泼的去用。所谓的这个根本呢，就是心里头你干干净净的，别留任何的东西，别留一点点佛法的痕迹。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没有星座之想。好多人问我该不该干这个，我该不该干那个，不在于你干或者不干，关键是你没有星座之想。有的人他干了他想，对不对？还有另外一种人，他不干他老想着，关键是你去留意他，你想他，就是没有一丁点的，你就这么理解，就没有一丁点的星座之想。在这干啥呢？业机易，无形必难，没有什么难不难，你只管无。今天就到这儿吧。还有一个，这是下一个的，起度生之念，其实倒可能是这起度生之念，那不是害众生吗？起个学佛之念是杀佛，你起个度众生之念，你是害众生。对对对，是的。再讲一个其他的一个小的，这个东西倒没有什么，就是说从身份来说的。我上一次不是说过那个商人的事吗？我找到了，马上出来一个杀我的，太精彩了，净说着不要杀不要杀。赵新喜手下留情啊，嘴下留情，莫杀我。这个我上一次说过这个。上一次说过这个商人献白的这个故事，商人献白的这个故事，师尊成道后，在士多林中一树下加夫而坐，有二商人以500乘车经过林畔，有二车牛不肯前进，商人乃讶，见之山神抱言：林中有圣人成道，今于49天未食，汝当供养。商人入林，果见一人端坐端然不动，乃问曰：为是梵王啊，地势啊，山神呀，河神呀？世尊微笑，举袈裟脚视之，商人顶礼，随臣供养。住法无时无体，那也没有西方极乐世界了，有没有这个娑婆世界？有没有你礼义经？有没有一个明心见性可证？你呀、啊、你不是坐在一个实有，就是坐在实无上了。没有你还要我一个答案吗？那还有我的答案吗？你想要我一个什么答案？ 这种过了前没有答案，就是你要再问你自己，赏自己三个耳光就行了。这种的是过了千座的，我跟你说，说话只能难听。赵师兄，你别被我说话吓住了吧？这都过了千座了，还问这种问题？啊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你已经杀了，你这个是。这个就是那个商人啊，他成道了以后就在这休息呢，然后有两个商人呢，他五百车，其中有两车就不走，怎么都不走。商人说他为啥不走啊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啊？这个时候山神就出来了，说这个林里头有圣人成道，他49天没有吃饭呢，你去供养他吧。哎，这就是佛刚成道度了一个商人。哎，对对对对，我就把这个引出来了，五灯会员里面有。哎，先度了一个商人，商人呀，这个人端坐不动，厉害呀，你是干啥的？你是那种修禅定的，你是那个天王那个第十天，你还是山神的河神呢？你看你这么神，就是气宇不凡呢，不是凡夫之人呢。你是气宇不凡呢。结果佛给他，哎，仙剑袈裟脚给他一看，他就对那个佛顶礼供养，这就算是渡人吧，这就算是渡人吧。
佛的渡人跟做事是随缘的。
不是的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当然了，当然了，而且传的第一个是商人，好吧？
我也站在一个那边。
主要问你的是什么嘛？主要问你的是为什么佛给他，这就是个佛给他揪揪衣服，他给佛顶礼，就问你这个事儿。为什么佛给他揪揪衣服，他给佛顶礼，还给他献了几匹绸缎，随尘供养？就商人献白，就是献了几匹绸缎。为什么他给他试的是衣服，他就给他顶礼啊？
他就暗示他
什么呀？
就是说我的衣服还是什么还是怎么呢？
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你说他，他暗示他什么吧？他要给他顶礼啊？
哦，我不能再说了吧？
咋不能说呀？
太世俗了，我讲话。
没事，你还识得佛子吗？啊，行了，就这个吧，今天就到这吧。你虽然看不见佛有袈裟脚，但是你能看见这些，你也不缺什么呀。好好供养佛吧。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啊，你说夏云华，你说。夏云华没有听到，听不到。
你下了吧，你刚才说了。
夏云华师兄，你看能听见吗？啊，我刚刚那个啊，听见吗？是吧？啊，老师就那一个一念不生，袅袅分明的，那一个灵芝就是我人的本来面目。这个就是在每次打坐中，经常是能所就是那一个咒语会脱掉，然后呢，有时候这个就是能持咒的这个人也脱掉了，但是他一下子就是进去了，但是。这个灵芝就是怎么样去这个见性，这个我就是无法去把握这一个。
你一把握就没性可见了，你不把握的时候一点都没少什么。
哦，是的，是的，我一说把握的时候，
就
折折
了，
我就折折了，是的，我折折了。
啊，别去认上座，就只管念咒，就只管念咒，不要灵芝啊。
对，我一直是在持咒，有时候一坐，有时候五六个小时就是一个持咒，然后感觉到就是它也有点伤气力嘛。那我觉得这样是不是如法呀？就是一直在持咒，基本上是在持咒当中。
如法，非常如法。
反正我非常感谢老师，因为你一直告诉我，就是在桌上什么没有，就是持咒，就一个念。
对，
任何都抛开，你告诉我。
对，
非常感谢老师，
没事，
让我走上了，让我走上了正路。好，谢谢老师啊，我就这个问题没了。
看看还有什么？没明白，就是给你说清楚了，师尊你是谁啊？师尊给他。就笑着给他那个举一举衣服脚，然后商人就给他顶礼给他供养嘛，这就是渡了一个商人。就是元音老人说的能见能闻的，这个就是我人的佛性，就是说这个的。 能见能闻的这个就是我，你不是看见了吗？你就不缺什么了，你还要什么呀？
看见你查到我。
喂，郭老师，
哎，
没有问题，咱们下课吧，晚上还有齐老师的。
好的好的，嗯，再看看，还再看看，再看看还有没有。
啊，好，再等个几分钟吧。
你还想要什么？主要就是你还想要什么呀？你还想要什么呢？就是你的发心不对，你要的那些东西都会失去的。多读读《金刚经》也行，或者《心经》也行。
《金刚经》我读了好几十年，我都没读明白。中国老师，我师父，我说师父，我读了这么长时间，我都没明白。他说：“哎，你明白了就不是你这个样了。”
是在明示这个，不是在暗示这个，是在明示啊，是在明示啊。他遮拦什么了吗？他不是暗示，他是明示，他明明白白的给你显示了，他没有遮拦呢，他没有遮掩呀，他没有拐弯啊。对，不光是他明示，他就没有给你弄袈裟脚，他也在给你明示一切山河大地，那什么青青黄花郁郁翠竹都在给你明示啊。
嗯，
今天就到这儿吧。
晚上还有打球呢。
那就到这儿，我先下了，梅林。
啊，好，郭老师，那郭老师下周再见，老师辛苦了。
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
没事。
嗯。各位师兄，如果还有问题，晚上有齐老师的答疑。然后下周四的话，晚上哎，郭老师应该也会再答疑。好，各位师兄再见啊。
好，再见再见。
假，我给你拿了一个什么？我给你拿。